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欢迎你收听西雅图灵粮堂每日灵修 Podcast。 今天我们要来读撒加利亚书第十章，今天的主题是神复兴他的百姓。撒加利亚书第九章九节，先知预言弥赛亚的到来。这一节在耶稣骑着驴驹进入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已经应验了。从第九章十节到十七节，先知预言弥赛亚的国度时代，神子民的复兴。在弥赛亚的国度中，神释放被囚的子民，使他们征战得胜，拯救他们，高举他们。第九章以一个太平盛世的欢乐颂赞作为结束。撒加利亚书九章十七节，他的恩慈何等大，他的荣美何其盛，五谷健壮少男，新酒培养处女。第十章是第九章的一个延续和扩展，先知进一步说明弥赛亚的拯救带给神的百姓犹大和以色列的复兴。第十章的经文分成四个段落，一到二节告诫百姓当向神祈求，三到五节神坚固犹大家，六到七节神拯救以色列家，八到十二节神招聚他的百姓。撒加利亚书十章一节，当春雨的时候，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，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，使田园生长菜蔬。神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去得地为业的迦南地，是一片很奇特的土地，它不像埃及有尼罗河来灌溉农田。以色列土地的收成几乎全靠当年是否有雨，神似乎也是用这种方法来训练百姓对神的信靠。生命记中神应许祝福百姓，生命记十一章十四节，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，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。以色列人的一年是从公历的九月开始，他们先有秋雨，再有春雨。十章一节，刚刚我们读到，当春雨的时候，这是讲到后来的雨。结合我们读第九章的最后两节，这里先知给出一个时间范畴，是在弥赛亚的国度末后的时代。这一节圣经让我们产生疑问，既然是春雨的时候，也就是雨季，为何还要向耶和华求雨呢？对这个疑问的解释是，即使是在顺境中，我们仍然应当向耶和华祈求，因为神可以在雨季让春雨降下，也可以让天不降雨。当人们的心转向神，向神祈求的时候，他必降雨，使田园生长菜蔬。十章二节，因为家神所言的是虚空，武士所见的是虚假，做梦者所说的是假梦，他们白白的安慰人，所以众人如羊流离，因无牧人就受苦。这一节讲到以色列人曾经的光景，他们没有专心仰赖耶和华，反而倚靠偶像。家神在这里指以色列人随从外邦人的习俗所拜的各种偶像。卜筮和做梦者都是迦南地的外邦人想知道将来之事时所求问的对象。在摩西的律法中，神严严地禁止以色列人求问这些虚假的偶像和术士，神要百姓专心听从耶和华的话。二节这里，以色列百姓没有专心仰赖耶和华，导致的后果就是他们如羊流离，因无牧人就受苦。这一段带给我们的启示是，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向神祷告，将我们的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，不可转去拜别的偶像。我就想到，通常在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比较容易倚靠神，顺利的时候我们就会靠自己，有的时候还容让我们的心去追求世界上面的钱财、名誉、地位、各种偶像。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专注的心， 无论何种景况都仰望耶和华。10:3-5，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，我必惩罚公山羊，因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，就是犹大家，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阵上，防角石、钉子、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，他们必如勇士在阵上，将仇敌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。他们必征战，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，骑马的也必羞愧。这几节是神应许坚固犹大家。神对犹大的坚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一、神惩罚欺压犹大的外邦首领；二、神眷顾犹大家，使他们从流利的羊变成镇上的骏马；三、弥赛亚从犹大家中而出；四、他们必征战得胜。10:3里面，这里的牧人是复数，因为在第二节中已经提到神的百姓因无牧人就受苦，所以圣经学者大都认为这一节的牧人是指统治犹大的外邦人首领。同样，公山羊则是指欺压犹大百姓的外邦统治者。在原文中，第四节是一个排比句，防角石从他而出，钉子从他而出，征战的弓从他而出，一切掌权的从他而出。防角石、钉子、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，有圣经学者认为都是指弥赛亚，预表着主耶稣基督。对于当时回归的犹大百姓来讲，这样一个信息对他们的信心是一个极大的激励。他们当时的处境就像第二节中所讲到的，如羊流离，因没有牧人就受苦，而且他们被波斯统治，一直都没有自己的国家和主权。他们受外邦的牧人和公山羊的欺压，直到耶稣来的时候都是如此。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，撒加利亚预言神会惩罚他们的敌人，会赐给他们一个公义的掌权者弥赛亚，带领他们征战得胜。听到的人应该都会很受鼓舞。10:6-7，我要坚固犹大家，拯救约瑟家，要领他们归回，我要连续他们，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，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，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。以法莲人必如勇士，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，他们的儿女必看见而快活，他们的心必因耶和华喜乐。神在祝福犹大家之后，在这两节经文中转向以色列。在列王记中，从所罗门王之后，以色列分为南国和北国。南国犹大的都城是耶路撒冷，由两个支派组成，犹大和便雅悯。北国以色列定都在撒玛利亚，由以色列剩下的10支派组成。在这10支派中，以约瑟的子孙以法莲支派的人数最多，所以这里说到拯救约瑟家，指的就是拯救北国以色列。北国以色列早在公元前722就被当时的亚述帝国所灭，亚述王为避免以色列的反抗，将北国以色列的民都掳到亚述，却将外邦的居民迁到撒玛利亚代替以色列人。所以撒加利亚的时代，北国以色列已经亡国200了。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，撒加利亚预言神要拯救约瑟家，领他们归回，连续他们，应允他们的祷告，赐他们喜乐。撒加利亚的这个预言，我们不知道何时会应验，但我们怀着一个对神话语敬畏的心，相信神必然会成就他的应许。这里我们看到，虽然以色列屡屡犯罪离开神，神却因着他自己的怜悯要领他们归回。第六节这里说到，我要连续他们，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。神在这里赦免他们一切的过犯，他们原本是被弃绝的，但神接纳他们， 就像从来未曾弃绝、从来未曾犯罪的人。我们这些不是选民的外邦人，不也是因为神的怜悯和恩典，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得以进入神的国度，享受神所赐的福气和喜乐吗？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彼得前书一章八到九节说，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，如今虽不得看见，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，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，就是灵魂的救恩。撒加利亚书十章八到十二节，这几节经文进一步讲到神会如何拯救他的百姓。他做的事情是：一、招聚他们；二、救赎他们；三、使他们人数加增；四、领他们从散播到的列国中归回；五、击打管辖压制他们的外邦势力。而最后的结果是十章十二节，我必使他们依靠我得以坚固，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。有一部分圣经学者认为，这一段中提到的再出埃及指的是1948年以色列的复国。自1881年开始，遍布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开始回归耶路撒冷的浪潮。从1881年到1948年，60万的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回归巴勒斯坦地区，并于1948年5月14日宣布建立以色列国。虽然遭到周围阿拉伯国家的联手反对，甚至发动五次中东战争和无数次的冲突，到现在以色列已成为一个有900万人口的强国。我们在解读撒加利亚这一段的时候要注意，有可能以色列的复国是应验了这段圣经的描述，但是也只是部分的应验，因为以色列的复国并未让犹太人的心转向耶稣。这段圣经完全的应验还要等到弥赛亚国度的时代，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不仅仅是在地理上的归回，而且是人心都要归回。就如十二节中所说的，神必使他们倚靠神得以坚固，一举一动必奉耶和华的名。虽然本章的经文是对犹太人的预言，似乎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，我们仍然能够从中体会到神的心意，并且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。第一件我们可以应用的，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倚靠神，向神祷告，不可倚靠其他的偶像。我们可能会说，我们也没有去信别的宗教，怎么会拜偶像呢？如果我们心中看重某个事物超过我们对神的看重，那个事物就成为我们的偶像，比如金钱、工作、孩子，甚至在教会的侍奉，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在顺境和逆境中都单单倚靠神，向神祈求，神必将甘霖降下，使我们的田园生长菜蔬，繁荣兴盛。第二件事情我们可以应用的，就是看到神对于他子民的爱护。他们虽然犯罪，他仍然接纳他们，把他们招聚回来，洗净他们，赐给他们救恩和喜乐。我们这些原本不是子民的外邦人，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被神收养，成为神的儿女，这何尝不是神的恩典呢？求神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恩典，明白他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宝贵，不轻看这救恩。借着每天的灵修祷告，更多认识神，更多亲近他，活出耶稣基督的荣耀生命。第三件事，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的心意。虽然犹太人还有很多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这样一个事实，他们好像是弃绝了救主，但是神会预备他们余剩的人有一天会悔改归向神。就如保罗在罗马书中所说的，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 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明白神对以色列的心意，会让我们更加关心以色列人的得救，为他们迫切祷告。让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，默想神今天给我们的话语。让我们祷告。亲爱的主，你是独行其事的主，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你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你的踪迹何其难寻，万有都是本于你，依靠你，归于你。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为我们自己的心祷告，感谢主差派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，就是旧约中所预言的弥赛亚，道成肉身，拯救我们脱离罪恶，进入爱子荣耀的国度。感谢主，天天以你的话语喂养我们，让我们属灵的身量逐渐长大，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式。感谢主拣选我们，这原本不是你子民的外邦人，成为你的子民。今天，孩子要特别的为以色列祷告，孩子知道你对以色列，你的选民有奇妙的旨意，你爱他们，你应许拯救他们。求主照着你的话语成就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和荣耀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祝福你。